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
安静主前，清新祷告，主日平安。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在主日和您同享平安的张清新，在这里不单单和您同享平安，也一起来向上帝祷告，向他仰望。今年我们良友电台和您一起来学习诗篇，诗篇当中有很多的哀歌以及认罪的诗歌，这些诗歌有一些共通的特征，就是一开始呼求上帝扭转他的苦境，但同时也表示尽管自己处境堪怜，甚至于感到强烈的不满，但是依旧信靠上帝。之后就对他的苦境发表详细的怨言，这些可能是久未痊愈的疾病、痛苦挣扎的良心、孤独、受监禁，甚至是死亡的悲哀。世人向上帝哭诉，为何上帝容许这一切发生？紧接着诗人恳求上帝速速行动，情辞迫切地祈求公义，祈求怜悯，甚至还暗示上帝，如果他稍有留心，这些事根本就不会发生。在发泄完怨气之后，诗人又开始看到上帝的一些动机，并且对自己的困难开始有一种新的眼光。他不再那么执着自信，或许是自己错怪上帝的。但这个时候，怒气和苦毒却仍旧在心里徘徊。诗人固有的生活习性尚未彻底改变，直到他得到医治和宽恕。诗人会因为上帝垂听他的祷告而赞美他，并且保证以新生命、赞美、敬拜来服侍上帝。这样的祷告可以净化人心，将罪恶清除，解决对上帝的误会，并且对上帝的行动除去怀疑，同时也能够将我们心中由罪而来的诡诈全部的扫除。认罪是对抗不信的最好药方，在上帝面前据实承认我们的处境，最能叫里面的隐秘以及潜藏的不信显露出来，帮助我们削弱恶习的势力。因为罪的本质就是欺骗，它会诱使我们藏身在自己生命的阴影中。事实上，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的人所患的疾病，很多都是由紧张的心理而来的。这些病多半是压抑、焦虑以及罪恶感所致。如果祷告能够让我们脱离自私的生活，那么祷告也能够释放那受压抑的情感。但是如果我们任由苦毒、怒气以及其他恶劣的情绪藏在心里，那就是自讨苦吃。雅各书将认罪和健康直接的连在一起，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以祷告的心读经，以经文来祷告，体会上帝的心意，学习基督的真理，清新邀您来导读。
诗篇65篇1-4节，
神啊，在西安人都等候赞美你，也要向你还所许的愿。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肉之躯的都要来救你。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 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有福了。我们要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
赞美救赎恩主。诗人在此将一幅异常美丽的画面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一群神的百姓聚集在锡安，属神的城邑中，彼此等候，为要来赞美神。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有许多的人默默地聚集在一起，安静地等候着，并且积蓄着内在的力量，预备好。当人都聚齐，便向天上的神发出极大的赞美。可以想象得到，当众人张开口的那一刻，必然震动天地，万物也为之欢喜。喜乐充盈在每个神百姓的脸庞之上，神的荣光四面围绕。这一群本为奴隶，完全不配来赞美神的百姓，因着完全仰赖神的救赎洪恩，在基督耶稣里成为自由之人。这一群罪孽缠身、满身污秽的百姓，竟然在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之下成为圣洁，毫无瑕疵。肮脏的衣服得以脱下，基督的义袍诚然穿在他们的身上。这一切皆因神无限量的恩惠，公义的神竟然垂听罪人的祷告，竟然亲身担当罪人的过犯和罪孽，竟然走入罪人中间，亲近他们，赦免他们，医治他们，竟然接纳罪人住进他的殿中，直到永远。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恩，你竟然没有因为我们的罪孽而撇弃我们不顾，或者任凭我们落在你公义的审判之中。我们深知我们不配得你最小的恩典，但是你却将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又为着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在蒙昧无知的时候，曾经一味地抵挡你的救恩，藐视你的恩慈，但是你却没有按照我们的无知待我们，反而将你的慈爱完全倾倒于我们的生命中，将你全备的恩典赏赐给我们，使我们这些本该灭亡的罪人却活在你诸般的属灵恩典中。然而你却不以此为足，还要将永生赏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永世中一同继承父神所赏赐的基业。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停地用我们全部的生命来赞美你的作为，传扬你的救恩，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如此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心中洋溢着无限欢喜，因为奇迹是我能坚强真理，我心靠那唯一全能上帝，你医治了我，我的灵歌颂你，我脸上散发着你的恩宠，夜间的哭泣在早晨欢呼，我想靠那唯一全能上帝，一生一世我要赞颂你，
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这首歌的旋律是不是让我们听起来分外的喜悦呢？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披上喜乐》，来自于播种音乐。唯有上帝是我的知己，懂得我伤心喜悦的事情。唯有上帝听到我哭泣，为我披上喜乐，让我的灵永远欢喜。只有把上帝当作我们真正的知己，我们才能够有平安，有喜乐。只有把主耶稣当作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我们才会一生没有忧虑。现在又是我们学习如何祷告这本书的时间了。这本书来自于美国的道雷。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何时祷告。耶稣基督在生活异常忙碌的时候，常常把时间用在祷告上。这一点和我们是不是刚好相反呢？我们忙碌的时候忽略的恰恰似乎正是祷告。耶稣基督常常从拥挤的群众中退到旷野去祷告，就如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五、十六节所读到的，但他却自行退到旷野去祷告。有些人太忙了，以致找不出时间祷告。显然主的生活越忙碌，他就越祷告，有时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有时他也缺乏必须的休息及睡眠的时间。但是他一直都有时间祷告，工作越是繁重越是祷告。很多有能力的人从主基督学会了这个秘诀，当工作比平时更繁忙的时候，他们越是拨出更多的时间祷告。另外也有很多曾经是刚强的人，却因着没有学会这个秘诀，让更多的工作把祷告挤掉了，因而失去能力。多年前，作者同一些神学生有一次特别机会，向一位当代最被主用的基督徒请教问题。作者受引导问他说，你可否告诉我们一些你祷告的生活？那个人沉默了一会儿，随即转眼恳切地望着我回答，我必须承认，最近因为工作太重，使我未能把该有的时间放在祷告上。那样的人如果失去能力，并且在他正做的工作中被削弱到一个显明低落的程度，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但愿我们永远不忘记，工作压得越重，越应该花更多的时间祷告。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愿意我们都能够好好记得道雷的教导，越是工作繁忙压力大，越是要来到主的面前亲近他，向他祷告。如若我们忙得顾不上祷告，那我们的工作也会失去影响力。愿意这周我们不单好好的工作，也来好好的祷告。周六的同一时间，清新与您再会。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新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新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1729ly.net。
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祷告。三黑暗示